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法律归法律，
政治归政治。
我是桂智，
我是洛毅。因为老师刚才讲一个很重要关键嘛，美国要帮你，前提是什么？你得自己要帮自己啊。如果你今天美国想要帮你，你自己都不愿意帮自己，美国的政府拿什么东西去说服美国的人民说，你们缴了纳税钱，我要去帮一个他自己都不愿意帮的国？
对啊，
对，所以像刚刚老师有讲到嘛，所以黑熊学院很重要的事情，其实讲那么多，不要讲黑熊学院在客观上做些什么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观，就是那个普马常讲，我们做的是民防跟那个心战，就是我们要怎么提升出我们自己这个国家的一个自信心，就面对这样子的威胁，我们的自信心跟我们的支持点在哪里？主观上这心态是很重要，其实跟今天这个研究我觉得它是有 match 之处。
哎，开工后第一集，
我们先跟大家，我们现在录音时间就是开工的第一天，
2月15号，2024年2月15号，
对，然后我们就马上上工，
马上上工，
非常非常，
我们比原定黄国昌那个时间还早一天，
没错。我们比黄国昌还认真，
我们比他还认真。开工的第一集，我们就来做一个很严肃的议题，而且是很认真、迫在眉睫的一个议题。
而且这个议题是非常非常这个科学、理性、务实的方法，
对，
得出来的。
上一集我们先请陈芳宇来跟我们聊民调，
对，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
我们请芳宇来跟大家介绍，这民调到底在科学上面、统计学上面它怎么进行？
对，
那怎么样的民调才是有效民调？我们该怎么样来解读民调？
对，
那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是另外一份民调，
哎，对
对，而且这份民调它已经不是选举的民调，
它是针对什么呢？
它是针对台湾人对美国跟中国的观感，
哎呦，
来做了一个调查。那这份民调我觉得很有趣，它其实我会知道这件事情是看新闻看到有一个中研院欧美所有一个计划叫做美国肖像，我一看，哎，吴建辉老师，哎，是我以前的老师，
似曾相识的名字，
我就写信给吴建辉老师，但是因为吴建辉老师今天有事没有办法来了，
哎，
我们邀请到的是同样参与美国肖像计划的潘欣欣教授。潘教授好。
各位听众好，我是潘欣欣，东吴大学社会系副教授。
观众有没有发现，就怎么都是东吴的？
对啊，
因为我跟你讲，身为东吴校友，必须讲，因为东吴人才辈出了。
可是人家是东吴的老师，不一定是东吴的校友。
不管是，反正老师现在是东吴的教授，
反正只要是东吴的都很优秀。
对，对，没错。
哎，东吴还有一个也很优秀啊，
哎，
在当地法院院长。
哎哎，英文系毕业的校友
啊，对对对对对，好，不煎蛋不揶揄他啦，啊，不开玩笑。
对，我们今天是讲比较严肃的。
对对对，我们先跟老师聊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美国肖像这个计划好了，因为我看到他这个新闻稿分析了很多台湾人目前对美国的观感啊，
对，
然后有一些数据也觉得很有趣，譬如说台湾人信不信任美国，
对，
我先爆雷好了，这个结论是台湾有 33.9% 的民众，那我们就简单了，34%的民众同意美国是讲信用的国家，但是有 55% 的民众不同意美国讲信用，
嗯，
那台湾只有 9% 的民众同意中国是讲信用的国家，有 84% 的民众不同意中国是讲信用的国家，那马英九应该是那 9% 对，他说要相信习近平嘛，
难怪他的支持率也差不多这样子。
那我看到这个民调我就觉得很有趣，欸，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大的一个力气去调查大家对美国跟中国的一个观感，这个到底是要做什么事情？
当时我们最早是在这个2021年开始做第一波的这个台湾人对于美国印象的这个调查。那最早要做这个计划的初衷呢，其实是台湾在当时已经就是在中美这个竞争的情况之下，两岸关系也变得开始比较紧张起来了。那我们发现台湾的这个言论市场里面开始大量出现所谓的以美论。那这个以美论呢，不管是这个我们发现就是说这个台湾的社交媒体上面的从中国那边来的简体字的这个假消息之外，我们发现这个很多的社交媒体的论坛也开始出现很多这种美国到底会不会来这个驰援台湾，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的话，这些言论。所以呢我们发现，诶，台湾这在过去的整个历史上面啊，应该是一个其实是蛮亲美的一个国家，可是竟然会有这样大量的言论出现，所以我们非常想要知道就是说大概有多少比例的民众是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但是我小时候就很常听到大人会讨论，哎，美国不会来啊什么的，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老师就在还在课堂上问大家，哎，你们觉得美国会 派兵来台湾打仗吗？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台湾人很常讨论的一个问题。
我印象小时候是有一次是那个李敖在质询国防部部长，然后就大骂说：“
李敖太久以前了吧？”
他说：“美国人会来吗？”对，所以在我们小时候，其实针对美国人会不会来这件事情，其实一直都是有在讨论的。
对啊。
对，其实我们很早就已经在大概2000年左右，其实已经有就是大型的民调来问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会来协防台湾的话，那你有多大程度会支持这个，你的两岸关系态度是什么啦，你是不是会支持独立啦，如果美国没有来协防台湾的话，那我请问您是不是会这个支持独立。其实蛮早我们就已经有这样子类似的问题，只是说我们这一次在以直接的或直球对决的方式直接问他，你觉得美国是不是一个讲信用的这个国家。那我想这个美国他是否讲信用这个部分啊，在我们这次调查里面它是一个比较广的，就是说它包含了这个所谓的讲信用，其实包含很多议题的面向，包括就是说贸易，包括军事协防，包括各式各样的，它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整体来说美国它这个讲信用，它就也就是说它是不是 能够言出必行，做到它所承诺的，那这件事情做一个总体性的一个评量。那在过去的民调里面显示啊，如果是对于美国是否会协防台湾这样子特定的军事的安全承诺的这个信用部分来说呢，大概会有60%-70%的民众觉得美国他是会来协防台湾的。
OK，
但是就整体来说呢，这个美国作为一个讲信用的一个国家，它这个比例啊却是比较少的，大概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的数据是 45.3%， 22年的时候呢这个数据掉到 34%。那这个所谓的以美论呢，它大概在台湾的成因大概有几个面向。我想第一个就是说刚刚两位主持人有提到的，台湾在历史上在1970年代是经历过这个台美断交的，对，那也是这个所以在当时所谓的中美安全协议共同防御条约也是撤销随时终止的，那这个是一个历史的经验。好，那当然我们的邻国包括像是越南，他也曾经就是说面临这个美国这个没有履行他的这个安全协防的这个承诺，好，然后遭受一些灾难。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想就的晚近来说中国在对于台湾其实是大量的输送一些半真半假的一个讯息，包括就是说比如说美国它其实是军力比中国还要来得弱啦，好几次的兵推啊，这个中国必胜啦，对，这一类的其实它某个程度上是真的。那其实这个真的部分其实它背后比如说像那一些美国智库它颁布的这所谓的兵推，我们也必须说可能某个程度上它也是希望能够帮美国的五角大厦争取更多的预算，对不对？如果每一次兵推美国必赢的话，那美国的五角大厦凭什么跟他们的美国政府美国民众要求增加更多的预算呢？
有道理。
我就听过一个说法嘛，就台湾的国防部跟美国的国防部差别在于，台湾国防部很爱面子，所以说啊，我们的火力很强啊，这个我们的陆军很勇武啊，很勇猛啊，战车都很新啊，在去国会要预算的时候，立法院就说，哎，你这都这么好，干嘛要那么多钱买那么多东西？
对，
可是美国国防部他们策略好像比较不一样，他们说啊，我们现在缺这个缺那个，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
所以要预算，
对，要赶快给我更多钱，
是，
对，
所以有时候是一个策略上的差异啦。
对，可能是跟这个武力的结构有关系，所以最近几年的兵推你会发现 CSIS 他们那边推出来的兵推发现，哎，美国突然又赢了每次的兵
我有看到
增加预算之后他们就都跟这个中国的这个对战的这个兵推又都赢了，哦，对，所以这里有一点点其实是这个正当化这个增加预算的这个政治技巧或者是政治的谋略策略在里头。然后当然第三个成因的话就是说美国这几年来的政治，你可以看到从川普到拜登，然后最近你看到川普的这个年底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川普的民调基本上美国政治的专家觉得说，哎，这个民调似乎赢面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
那我们可以晓得川普跟拜登这两个共和党跟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对于那个东亚政策还有安全政策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然后当川普的赢面这么大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最近的一些言论，他包括过去一些言论，包括说台湾的利益呢如果这个中国对美国利益来说是一张总统这个办公桌那么大的时候，那台湾的利益只有 一支原子笔笔头那么小，所以这个似乎有一点就是台湾其实是无关紧要。然后包括就是说他最近鼓励俄罗斯去攻打他的北约盟友，
嗯，
对。然后包括就是说他说台湾抢了美国人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工作。那我们就川普的这个言论来说，我们发现他似乎呈现了一个不是很稳定而且非常激烈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态度，而且显得他很愿意为了实质短期的利益做一些协商的这样子一个倾向。那就拜登来说呢，他当然是比川普展现一个更稳定的态度，但是川普的这个政府他呈现的一个态度是一个战略模糊的态度。也就是说当拜登总统出来说了一个什么，我们愿意这个一定会来协防台湾，那么白宫的高层或者是国务院的高层会立刻出来说，我们坚守一中政策，我们绝对不支持台独，我们也绝对反对单方面的这个挑衅的行为。也就是说这常常是呈现出一个不是那么坚定，然后有强烈的，也许有的时候是模糊淡疏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样子一个长期的战略模糊的策略，其实完美的将台湾民众分裂成一半。所以有一半的人相信几乎大概一半相信哦，美国一定会来。有当然永远都会有一半的人觉得啊，美国不会来。所以在这样子一个结构底下呢，台湾大概所有跟国防相关的这个政策改革呢，永远都会有一半的人支持，当然也会有另一半的人不支持。所以我们在一个强大的国际社会的期望跟压力底下，我们的国防改革当然还是有在做的，只是它的这个速度跟它的这个幅度是非常非常慢的。所以我想这个以美论在国际社会看起来呢，是觉得有一点点令人感到惊讶的。一个这么高度依赖美国，特别是美国大概是这个地球上唯一有可能可以跟这个中国抗衡的军事强权，然后我们这么高度依赖它，然后同时台湾的整个政治的历史上，你看到其实我们有大量留学美国的人才，特别是在我们政府的这个高阶的这个政务官的层级，有大量的留美的博士。好，一个这么高度在精英的结构上面，外在安全结构的依赖度上面，这么需要美国，跟美国关系这么亲近的国家，我们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美国是个讲信的国家。那其实就这一点来说是有一点惊讶的，特别是我们未来有可能美国是需要投注大量的资源来维护台湾的这个安全，然后同时巩固整个东亚的国际秩序的情况之下，这个比例坦白说可能是有一点点偏低的。
OK， 我们简单讲一下老师刚才讲的重点，就是其实台湾人对美国的信任度从结构上看起来其实是有一点低的，
是
对。然后第二是台湾人对美国信任度从2021年到2022年其实是下降的，
是。
那你觉得这会传达出一个就是这样子的讯息对台湾来讲是危机吗，还是怎么样，还是觉得我们一定必然要信任美国吗？
我觉得以台湾依赖美国的程度，就是很实际的说，如果真的是爆发这个两岸真的爆发战争，也就是说其实是中国攻打台湾的话，对，那这个其实非常容易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是是，
对，它这个台海的情况跟东欧俄罗斯攻打乌克兰，还有这个中东，就是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这个战争的这个整个层级跟影响的这个规模是完全不同的。好，台海战争显然是更可怕，因为中国是真正实实在的一个威胁。好，他是绝对有这个实力跟这个野心来去改写全球的这个政经的一个秩序。那台湾其实不太适合把美国的安全承诺当作是一张空牌支票，这个是危险的。但是同时呢，我觉得当我们对他赋予的信心太低的时候，同时这可能会滋长一个失败主义的心态。也就是说我们既然打不过，就是我们全部的 GDP 全部都丢下去，然后我们所有会走路的台湾人全部都接受军事训练，反正我们都没有办法独立打得过了，美国也不会来，那我们干脆放弃好了。这样子一个失败主义的精神啊，其实它会造成一个所谓的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就自我实现的预言。也就是说美国的内政 他们即使这个高层就是非常想要支持台湾，但当台湾呈现是一个非常不信任美国，然后从而展现出一个摆烂的状态，什么都不肯做，你自己都不愿意防卫自己的时候，
那我干嘛要支持你？
对，他很难说服他国内的美国民众说我们现在要去帮助一个在摆烂的国家。对，所以这个就会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这个失败主义的心态会真的最后就种下了我们完全孤立无援的一个恶果。
战略模糊是什么意思？
战略模糊呢，在美国政策里头他谈到，就是说他反对两岸中国跟台湾呢单方面的去用武力的行为去改变现状。对，那现状呢就是目前以台湾人的认知来说，我们认知大概以民进党支持者来说，我们认为我们的现状是 ROC 台湾、中华民国台湾。
是，
那就国民党的支持者或泛蓝的支持者来说呢，他们认为的就是 ROC， 也就是中华民国。也就是说这两者唯一的差别呢就是有没有台湾的元素。不过这两党或是泛蓝跟泛绿的这两个阵营呢，他们有没有共识？有的。他们的共同共识在我们的民调显示出来，就是说他们坚定的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等于中华民国，这是两党唯一的共识。
Bipartisan
对，
反统吗？也不能这样讲，就有认知到两个政治实体。对
对，是不同的、
就是不管你有没有认同台湾，但是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确定的。
对，所以基本上美国他所谓的战略模糊的政策的红线是他支持的是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 One China Policy、那跟中国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是中国的这个One China Principle 一个中国原则，他有一个很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合法的中国政体，这个政体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但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他认为的是这个中国是未定
的。OK，
对，同时他对于这个现状，对于手段，也就是非武力的，然后非单方面的和平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个两岸的这个纠纷，这个是他唯一坚持的立场。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所谓的战略模糊啊，他更大时候是支持维持现状。
而且我记得当初不是美国也是用字遣词都非常小心嘛，就当针对 One China Policy， 它不是用 acknowledge 嘛，就是认知。对，不是
三个公报。
对，不是承认嘛，是我认知到这个世界有一个中国这件事情等等之类的。
大意是说，因为美国跟中国建交的时候有签建交公报这类的东西，但什么813公报什么东西忘掉，什么还有什么上海联合声明。
对对，
美国的战略模糊政策其实是会使得台湾有绝大多数的人是支持的是维持现状，这是它对于台湾内政
很大的影响，
最大的效果。
OK，
对。那台湾过去讲就是说天然台，台湾是有天然台。
对
对，我们目前就是说大概有 60.8% 的人是最新的民调显示是认同自己是台湾人，
台湾人，
但是支持统一的，不论是越快越好，或者是未来可预见的未来支持统一的，这整个比例加起来大约是 35%。
所以它就是有倾向统一的人，其实还是有这么多，
也就是说认同台湾人的比例是远远高于这个支持独立的这个比例。所以目前民调的数据显示是有天然台，但是天然独这件事情的话还是有争议。对，也就是说认同台湾人是不是就必然就认同台独？
不一定。
对，这个是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但是这个会不会也是美国一手造成，就他也要负点责任？因为刚好提到美国的政策一直都是走
模糊，
模糊那什么，走
战略模糊，
战略模糊，
走战略模糊，就是看起来好像要帮你，看起来又好像没有要帮你，就会让民众有一种感觉是没有安全感，就好像交了一个男女朋友，然后一下子说情人节来陪你吃饭，一下说也可能不会来，那到底是会来还是不会来呢？大家就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会不会也是美国的政策造成这样的状况？
就这就造成，就是赵少康每次在节目上啊，美国那么挺我们，为什么不跟我们直接这个建交就好了？不建交就不要我们嘛。
然后那个军购就是一下要卖，一下不要卖，一下子就要批准，一下总统说要卖，国会不批准，这总是会有这种状况。
对，其实美国他自己内部的政治，从这一次他们现在 这他们正在进行的这个总统大选来说，他们其实内部也有非常激烈的政策辩论，也就是说他们到底要不要继续维持这个战略模糊。那我自己个人的这个粗浅的看法是，因为美国现在正在进行大选，所以在下一任的总统大选选举结果出来之前呢，我个人认为拜登政府他还是维持一个比较保守的既有的政策。那我同意您说的，就是说台湾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呢，的确是跟美国几十年来的这个战略模糊的这个政策是有相关的。不过很不幸的是，我觉得这个政策还会一直持续下去，只是它的实质内容我觉得是有一些改变，包括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慢慢的看到，就是说过去的战略模糊啊，你发现它在实质的，也就是军售的部分啊，安全对话的部分啊，军事资讯的这个合作的部分呢，诶，你会发现诶，其实它比较少有实质的进展。
嗯，
但是最近你会发现有比较多的实质的进展，也就是说他在口头上还是继续维持一个战略模糊，但是同时他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派了绿扁帽的这个部队进驻来指导台湾的这个陆军的这个军队，那包括就是说他连同法国、德国还有英国这些国家，还有在这个台湾海峡进行行使他的自由航行权。对，他其实一直是在实质的层面上面去强化台湾的这个防御的功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台湾民众可以多参考看看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一个非常激烈的，像可能赵少康先生说的，就是一下一步到位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困难的，包括在这个美国政治或者是国际政治上面是比较困难的，对。但是实质上面的这个合作的话，我觉得是反而可以期待的。包括说我们最近也重新在讨论台湾加入 WHO， 在欧洲议会那里也有一些类似的讨论，所以我想这一些比较实质的一点一滴的这个进步 是比较可以先期待。
但是这次计划里面也有调查，就是认为两岸是不是同一个国家，然后有近八成的民众认为两岸是不同国家，可是身份认同只有六成认为自己是台湾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数据很有趣，就是说有两成的人他们认为两岸不是同一个国家，可是却又觉得自己中国人，这个现象很有趣。
但会不会是这个认为自己中国人又分成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但是也有可能很大部分人是认为我自己是中国人但我也是台湾人。
对的，
就是这边就要请教一下老师，就是这个数据到底怎么去理解
解释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像那个洛毅说的，就是说其实是有大量的双重认同的人在这里头的。那双重认同这件事情呢，在台湾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哎呦，神奇。
对，因为我们有 60.8% 的人其实认同自己是台湾人，换句话说我们大概只有 2.5% 的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就是纯粹的一个中国的认同，只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OK，
对，换句话说其实中间大概有30几将近40%的人他是有双重认同的。
OK，
那这个双重认同神奇的地方在于说，我们有一部分的人对于台湾有高度这个军事敌意的国家是含有他们的认同的，这个世界上大概跟台湾有类似情况的大概就是乌克兰。
okay.
他们在战争之前呢是有相当比例的人也是持有双重认同，他们认为自己是俄国人也是乌克兰
人。
对，但是以乌克兰的情况来说，我们发现战争爆发之后他们的双重认同很快就消失了。
你看前车之鉴已经在那边了。快醒醒吧。
但是这边的中国认同可以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中国认同画上等号吗？这也是我的困惑。
目前我们的民调显示不是。
OK，
他们认同的是中华民国。
他们认同自己中华民国，但他们对于中国这块土地还是有点故国怀乡的想象吗？
他们认为中华民国是中国，中国非中共。
OK
这算是两个中国的意思吗？
对，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就是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也就是一国两制这样子的概念，或者是就所谓的九二共识 one China two interpretations，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他在台湾就是过去有这么还不错的政治市场，我想主要来自于是这样子一个政治认同。那这样子政治认同其实是在这个戒严时期的时候就透过这个国家教育其实是大量长久的这个宣传。
那我想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台积电，因为今天我们是开工日嘛， 我不知道贵资你有没有注意到台积电
大涨
大涨，
因为我过年的时候都在看比特币、因为过年股市休市嘛
OK
看比特币，比特币也大涨
OK，
然后我朋友就问我说我今天还要看比特币啊，我说有啊，比特币今天又涨了一波，他说哎、欸，台积电也大涨，
因为大涨
今天大家都在赚，大家很开心，
这个一个月前大概500多，现在今天跳上700的，
哎、欸，跳太多了吧，
跳很多啊、对啊，我因为我有买一点
OK、
我也赚了一些，但我现在觉得很可惜，买太少了买太少，
跟我的比特币一样买太少
买太少对，那就要所以我们要讨论台积电的事情，就是因为现在全台湾人都认为说台积电是台湾的护国神山，
台积电在台湾中共就不敢打来，
对对，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想象嘛，对不对，然后大家就讨论说那美国它其实保卫台湾会不会有一部分其实只是为了台积电，然后这就引发一个议题，就是美国不是很希望说台积电赴美设厂嘛，
对啊对，就是怕你被打掉啊，所以叫你把台积电先移出去，
对，那所以大家就说那这是不是为了降低地缘政治对美国自身利益的风险，但是这个我记得你在你们研究里面台湾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解读，就是好像不同的阵营对于这件事情的解读也都不太一样，那就想问一下老师，就是那你们调查这件事情的结论大概是个怎么样状态？
我们在第二波的这个调查里面的确是有问到台积电作为一个护国神山，也就是所谓的细盾，那这个细盾的问题呢，主要它的结构是，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台湾的全球晶片市场大概是 65% 的全球的市占率，这是全部的晶片，那高阶的晶片呢更高达了大概80%跟90%，
台湾真的蛮强的、
也就是说就是台湾如果垮掉的话基本上全球大概就回到石器时代，所以你 现代生活里面的包括笔电汽车智慧型手机你可以想得到的有由晶片驱动的这个现代生活的这个工具大概都会瘫痪，
大家所有认识的电子产品都是晶片驱动的，然后还有很多是大家不认识的，可能工业用或者是
对，
或者是可能在这种基础建设中使用的，
对，
那些也靠晶片，所以台湾的晶片如果突然断炊的话，全世界的科技可能就停摆个10年20年，
是是，那这个呢是客观结构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数据的话我们会晓得就是说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但是这一个客观的事实有多大程度在主观上面被台湾社会所认知呢、也就是说我们在经济上对全球有这么大的重要性，那么这个重要性是不是可以让我们跟这个安全的议题挂钩，也就是使得我们可以获得更大的保障，那这个是所谓的正面的细盾的论述，也就是说啊，我们如此的重要呢，所以呢美国一定会来救我们的啦，好，可是同时台湾也有一个完全相反的说法，他就说就是因为我们如此的重要，所以呢美国跟日本呢还有包括现在在德国、他们都抢着要让台积电过去设厂，那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性呢反而使得美国跟其他国家更不愿意介入，
对
对，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说法，这两个说法同时存在在我们的言论市场里头，好，那我们的调查呢发现呢这是一个高度沿着政党分裂的论述、也就是说有 74% 的民进党的支持者呢他相信的是正面的细盾说、
okay.
也就是我们的半导体产业是跟我们的国家安全是挂钩的，
是
我们如此的重要，所以他们就有更大的机会要来保护我们，但是反面的细盾说有没有市场，有的，在这个国民党还有这个民众党的支持者当中呢个别有 52.5% 跟 51.9% 大概 52% 左右的支持者，在这两个党呢他们都是相信负面的细盾说，
OK
蓝白合、
你知道我刚已经到嘴巴，你知道我又怕观众骂我，我把它吞回去，
好，那我来讲，
你把它讲出来了
那不是因为数据嘛，
对，
数据是这样吗，
我差一趴两百合、然后 我把它吞下去这样，
OK、
对对，所以在他们支持者里面呢他们的确是有超过半数的人是真的是相信细盾说负面的细盾说、
我的一个疑问是这两个说法它有矛盾吗，因为还是因为现在主力还在台湾嘛，就假设现在发生战争的话全世界跑来救这可以理解，但未来如果都被移走的话确实负面说的说法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想在这里呢可能会需要把更多的这个复杂的半导体产业的分工的这个知识呢以更科普的方式向民众做宣传，那么我想台积电他已经反复出来做一些澄清了，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他们会将最高阶的这个晶片呢其实是留在台湾，所以你看到这几年他迅速的在 台南设厂，在
高
雄县，然后最近你要传到说要在嘉义设厂，
嘉义
设厂，对对，他只要说在哪里设厂，哪里的房地产就开始飙涨，对不对？好，那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就客观的这个产业的专家他们所做出来的这个报告说，其实台湾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它是几十年建立起来。非常非常复杂的产业链，
是
说真的，你要整套搬走或整套抄去，然后在这个五到十年的时间之内要取代，基本上几乎是接近不可能。
嗯，
它大概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台湾第二类组长期以来我们的第一志愿是什么系科系呢？
电机系，
大电机系，
对，各个学校的电机系嘛，电机械系，对不对？这些相关的，那他们的这个。就是台湾的整个人才库是这里走，那这些毕业生他们第一志愿去哪里？蛮多都是去
台积电，
是台积电连这些半导体的，
尤其是我新竹人，第一手观察真的就是这样子，
就台积电，不然就是竹科的这些科技公司。
对啊，比如说很多人清大，他从正门进去当清大大一生嘛，大四从后门出去，
直接去竹科，
对，
竹科就在清大后面，
就往那个方向，我没有概念，往那个方向走，
哦 okay、
对。
对，然后我们有大量的专利，大量的分工，其实它很难短时间的这个取代。同时我们的这个企业文化组织管理，这是极其复杂的。对，那台积电它其实不只是台积电，它下面有好多上百个跟它合作的，一层一层上去的，
对对对对，
又要封测，然后又要很多很多的步骤，
产业链组成的产业聚落。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是没有办法一朝一夕学去的。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说我们不是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有这个台积电过去设厂吗？
对
对，那他其实面临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劳资的这个关系啦，他的企业组织管理啦，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弹性啦，还有他整个薪资的这个结构，而发现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挚爱难行，
挚爱难行，
还是企业文化遇到美国工人，
对对，
他会有我那水土不服的问题。
对，那我们在
这个不知道
这个现象很微妙，
对，这不知道是好事
还是坏事。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听到的时候就觉得，要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台式企业文化有时候不是那么值得赞重，
对，
不是那么值得赞扬的一件事嘛。
对，对，这个文化输出碰壁啊。
对，
那另外一方面是你看到我们也在这个日本的熊本县也有台积电过去设厂，那你会发现它进行的就相对比较顺利。但是也没有办法，他现在据说还要在就是已经设了第二场，第一场第二场还要再计划再设第三场，可是他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做到像台湾那样子的一个规模。对，
是，
就台湾跟日本就算职场文化比较近，但他还是有其他的条件，可能附近的这个产业没有一起规模的成长起来，
是
供应链跟聚落等等的都还没有成型等等的。
是，是，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今天从这个细盾负面说来讲，他们会是一种在对于可能产业科普知识上可能认知没有这么清楚下做出来的选择吗？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大家一直觉得说，我们过去设厂我们就完蛋了。
对，
因为他很大的一个想象其实是大概台湾九零年代很多的纺织厂到中国去设厂
啊，可以，
对，他是带着那样子一个想象去想象
中部很多的那个纺织业就没落了嘛，
对对，他就瞬间厂子就关了，然后有大量的人失业，然后我们再也不是全球的这个纺织业的一个中心了。对，他是带着一个这样的想象去想象半导体产业，但半导体产业其实真的是很跟这个纺织业是很
完全不一样，
它是技术跟知识密集，它不是这种人力密集的，
是
它不是说去一个比较便宜的地方大家就不去了，
是是，
这很重要，我觉得这真的必须要让大家认知到这件事情。
那这背后也反映了台湾人对美国的不信任嘛？
对，
我觉得这个更底层的一个逻辑就是这 50% 的民众可能对美国真的信任度不高，所以就会觉得美国是不是在做一些釜底抽薪的事情，就是短期内十年的这个战略是台湾有事跟日本就有事美国就有事啊，不然晶片断炊的话全世界都遭殃，所以美国是不是在下好大一盘棋釜底抽薪，所以就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移出台湾。对，我觉得这些人担心的是美国背后有更多的阴谋跟盘算，让台湾变成不是筛子是棋子，
没错。但我觉得这个担心好像也有它有道理的地方，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跟老师聊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说其实台湾人对美国这么不信任，其实某方面来讲其实是有受到一些认知作战跟一些假讯息的影响，
而且还有一些历史背景，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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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毕竟就是台美有
在教过，刚老师讲一些嘛。但也有很重要的事情是那些讯息，老师刚刚有提到那些讯息里面其实有真的部分，因为好比说像川普的发言就会让大家对于美国人想要把我们东西偷走好像这么煞有其事的感觉。
对，
所以我想保持一定的怀疑可能某个程度上对我们来说是健康的，因为这样子我们才会觉得有要做一些改革的动力。但是保持这样子一个想法，也就是怀疑的话没有关系，可能大家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怀疑，但是比较关键的地方是怀疑之后大家会往哪个方向走。有一部分人会走向失败主义，他觉得我们打不过赶快投降，或者我们赶快来签点什么、嗯、是不是就可以赶快让这件事情赶快解决掉。
对,
对，那另外一部分的人可能就会走选择走向，就是说好，那如果就是说美国不会来，或是美国没办法及时来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在国防方面要做多一点的投资，那么我们是不是要让民众有更多的这个国防安全意识，甚至是有一些所谓的民防的一些基础的训练。我想这一系列的活动做的最出色的应该就是黑熊学院他们做的一系列的公民社会草根性活动的这个努力。所以其实怀疑可能本身不是一个太严重的问题，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怀疑了之后他要做什么。
嗯，
那我想失败主义是一个国际社会会抛弃台湾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我们有大部分人选择往那个方向走的话，那我想这才是台湾所能够遇到的最糟糕的结果。
所以做这个美国休想计划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可以观察台湾到底以美论蔓延的程度，再去观察是不是有出现这种失败主义的这种迹象吗？
我想接下来就是下一个阶段我们会继续接着做的，就是这个以美论它背后的这个造成的因素，还有它可能造成的后果。也就是说大家相信或者是不相信美国呢，那接下来它会因此形成什么样的信念，或者是形成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是形成什么样的这个作为。
嗯，
对，这个是我们下一个阶段会继续努力的方向。那其实所有的民意调查或是所有的学术研究它是永远不停止的，更大程度就是要让我们再往下接着做。对，毕竟这是一个持续在台湾发生的一个重大的社会的这个共同需要解决的面对的问题。
觉得听了就是觉得很开心。
这个数据看起来很忧心，为什么是开心？
不，因为这个数据里面，好比说让老师刚刚讲，基于这个数据里面讲出来的一些客观上的事实，其实跟平常我们节目上讲的东西很多是很像的。但是我觉得这些很多很像的东西，今天有一些数据跟一些事实来支撑，我现在心是觉得蛮开心的，就这些事情，对对，就是好讲难听，就是很多事情早就讲了嘛，只是今天老师用更比较就是科学的方式来跟大家讲这件事情背后的一些成因跟状况。对，所以我心情是觉得嗯。大家要好好认知到这件事情。
那老师您怎么看，就是因为你们还有问譬如说美国高层访台是不是美国支持台湾的讯号，美国对台军售等等的，就譬如说美国最近好像
很常来台湾啦、啊、那种感觉，跟台湾很多交流、
就是、有人会说这是什么台美关系最好的一段时光。
没错，
断交以后最好的一段时光。
你看裴洛西都来了嘛，对不对？
麦卡锡本来要来，
然后他被罢免
罢免前是蔡英文去找他
啊、哦，对，
就是因为一些考量，就他不来了，
对，
换成在美国见面，
对，
还是有见面，
对。
那美国高阶官员访台的这个层级也变高了，等等的。可是好像数据看起来，大概六成的民众认为这个增加了他们对美国出兵帮助台湾的可能性。你们怎么解读说，如果美国已经做这么多，还是得不到台湾的民心的话，那我们到底还可以做什么事情？
嗯，
或者我们是不是该自己主动做些什么事情，或者是美国真的需要？去改变他们的战略模糊的策略。
首先呢，就数据方面呢、啊，当我们如果是按照这个政党认同的这个面向下去切的话，我们发现民进党支持者啊，对于美国释放的这一些讯息呢，甚至到九成左右的这个民进党支持者会觉得说，哎，这些都是有效的、正面的，对美国协防台湾这件事情的信心是会增加的。那很显然一定会有一部分的人把这个数据往下拉，所以最后我们得到的已经只是六成。那再一次我们发现就是说这个国民党支持者呢，对于一模一样的讯息他支持的这个比例呢大概就会下降到两成到四成五、
嗯、
四成五。那这个民众党呢稍微高一点点，大概四成到六成。
OK， 就是
对，所以显然
民众党跟国民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没有那么看起来没那么愚昧，比较愿意买单美国做的事情，
是大概是中间。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说，哎，相信美国呢，以美论呢，其实主要是国民党的这个支持者在驱动。那相信中国的比例虽然只有 9%， 哎，那其实如果我们按照政党支持度下去做切分的话，哎，发现这个相信中国的比例是国民党在驱动，那疑中呢，那是民进党支持者在驱动。所以其实在相信中国跟相信美国呢这两个面向上面呢，其实国民党跟这个文科会其实蛮清楚，就是说这个民进党支持者显然是比国民党的支持者更相信美国。那对于中国态度的话，那国民党支持者又显然是比民进党支持者就更相信中国。对，所以这是一个刚好完全相反，那民众党支持者就在这两个面向都在中间。
OK， 好有趣。
好，那我想顺着就是，哎，老师，你刚才你那一 part 也算讲完吗？
另外一个第二个问题，您谈到就是说美国是不是要改变这个政策？这个东西我们要看它十一月的大选，在十一月大选之前，美国应该都不会有重大的改变，除非有重大的事件发生。但是目前美国总统的选举的一个态势显示呢，他们似乎有一种比赛看谁对中国比较凶的趋势。
哦，对。
对，因为像美国人真的，他们现在确实两大党对于对中的政策其实差距好像没有到这么大嘛，对不对？
对，他们现在的这个比数是紧咬着非常的近。嗯，对，然后而且整个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朝着就是对中国比较强硬的这个方向。不过选举喊出来的政策最后跟他就任之后实际执行的政策，嗯，有可能是有距离的。
是是是，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选举期间的这个放出来的一个政策，我想就是做一个参考了。他因为他是往这个方向嘛，那但是等到实际看最后是由川普或者是拜登胜出，我们再来接下来观察到底会不会有根本上的改变。嗯，
我刚才想切入一个点是，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老师刚刚有提到说各个政党对于美国对台动作的解读是不太一样的。你有特别提到说民众党的支持者好像对于中国跟美国这个比例好像是差不多的嘛，就不像是民进党跟国民党是两个完全相反的。嗯，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嘛，就是因为我们过往在讨论政治的时候很喜欢讲说，哎，民众党他们的核心支持理念就是蓝绿一样烂嘛，那看起来他们好像也觉得中美是一样的。那我想讨论一件事情是，
中美一样烂吗？
对对对，所以我想问老师一件事情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口号，就是很因为很多人都会说中美一样烂，但是其实
中国不能信任，美国也不能信任，
对，但其实这两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两个国家对台态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要怎么样透过比较理性的方式去理解很多人喊的这个口号？
我觉得首先民众党的支持者的确是呈现一个刚刚您所说的，就是他又疑中又疑美，但是他更大比例其实是他根本不是那么在意国际事务。
哦哟，
对，他们其实是更在意就是说我们台湾的这个经济分配，然后还有阶级流动的问题。
是是是，
那具体的反应其实是在比如说尤其特别是民众党，他其实有相当比例的支持者是年轻人，那他对内政的这个焦虑可能是远远大过于他对一个外交关系国际关系的一个这个关心。哦，包括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高房价低薪高工时，然后还有他的这个低生育率，嗯，低结婚率。好，所以其实民众党的支持者这一块可能要更看的是他们对于就是内政的看法。
懂懂，
反而是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支持者，他们对于两岸关系对于美中台关系这个关注的程度可能是
比较高的。
对，是比较高的。
OK， 嗯，就是不管跟谁好都可以，或是讨厌谁都可以，把内政搞好就好，他们的态度会比较像这样。
好了，我不得不说，因为虽然老师刚才讲嘛，我也理解这件事情，就是台湾过去两大党的分野其实就对中的态度。嗯，那民众党这件事情好像看起来他们自己有打破蓝绿的一个初步的一个
这个
状况，
这个格局有被瓦解的感觉。
对，虽然我自己是觉得对外超级重要的啦。嗯，对，但是每一个阵营的这个支持者对于国家的想象的排序可能真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是很有趣啦，那我觉得也很符合我的观察了。
那最后再补问一个问题就好了，为什么要研究对中国的信任度？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会觉得，欸，还需要研究吗？
嗯，
你
除了马英九以外，
你这个态度跟 这个范奇斐访问柯文哲的态度是一样的。中国是个敌国吗？废话，这是个问题吗？哎，没有，这真的是一个问题。
到底谁？
对，还是要问清
楚。我就好奇是到底，就是说，好，当然不要用这么 low 的方式去看啊。就是那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东西？当然还是一定有研究目的嘛。
是。
首先，我们先回到民调哈。我觉得民调它很大程度是民主政体最早发展出来的产物。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现象，我们早就知道它在那里了。台湾有以美论，然后台湾有相当的人不喜欢中国，或者是非常非常喜欢中国。这个概念或这个理解或者这个观察我们都有，但是问题是在于这个比例是 20% 还是 80%，
是
在民主政体是完全不同层次，完全不同的意义的。所以我觉得民调它最大的功能就在于说这个比例到底有多少，然后它能够帮助我们去了解某个现象，在这个现象里头它是一个竞争的关系，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互补的关系，还是什么样的关系。那它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问题的话，那它的这个洞到底有多大，这个是民调它最需要让我们知道的功能。因为如果它只有 20% 或者 80%， 我们处理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对我们的影响也绝对是不同层次的。所以首先这个是民调它这个功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为什么做了美国的信任度，我们还要做中国的信任度呢？因为对台湾的命运影响最大两个国家，一个就中国，一个是美国。那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美国的一些数据的理解，它必须是要来去看我们对中国的这个信任度的理解，才能够做一个比较客观的比较。所以你说 33% 它是不是一个很低的数字，它大概有两个比较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说，哎，我们前一年我们的数字是多少，这个比例是上升还是下降呢？这是一个比较的方法，
看趋势。
对，我们要看一个趋势，这是一个时间轴。那在横轴的方面呢，我们就看说，好，那我们对中国的相信有这么多吗？我们要去看看到底有多少。特别是其实台湾的政治市场里面，我们陆陆续续这几年一直都有听到我们要去跟中国签一个什么两岸和平协议啊，两岸协议，
没错，
这个声音是出来，但是一个政治的倡议它其实是不会白白出来的。到底有多少人会支持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他为什么要一直说一直说，他到底是跟谁说的？对，那他一直说有多少人支持他呢？如果足够的人支持他，这件事情就有可能会发生哦。
越来越多人愿意买单的话，
对，
就势必这件事情就必须要去做了。
所以民调其实可以帮我们观察出那个趋势跟比例。如果他一直就只有 9% 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觉得说，哎，这件事情其实在政治上不太会发生，他就只是喊喊而已，
他没有市场。
对，他就没有一个市场，我们要去评估他多大程度是可能会发生的。
OK，
就其实我们不能用感受，
对于感受一定是没有人信任啊。
对，就我们不能看新闻好像很常报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但实际上民意调查出来其实会跟新闻的声量是有蛮大的落差的嘛。
对，特别是我觉得像这个对中国的信任度 9% 这件事情，它很大程度是反映就是说其实是香港的经验。
OK，
对，你看这个中国政府单方面的破坏中英的这个有关香港的这个协议
联合声明吗？
联合声明，对。那像这样子一个，就是英国它好歹也是一个中型的国家，那么它也是个老牌的民主国家，那它跟中国签订了这个协议，中国都可以单方面的这个撕毁，那这个东西可能就影响到我们就对于跟中国签一个协议这件事情，多大程度我们有办法让中国就是去讲一个信用，那这个东西数据就会显示就是说这个信心是非常低的。对，那个数据是 9% 跟 45% 跟这个 70% 对我们都是不一样的哦。如果是一个 70% 很可能这个倡议是有可能成真的，45%的话你要提防它再一下下就过半了。
对对
对，它只要能够再说服多一点的人也就过半了。可是当它是 9% 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政治市场真的是非常有限的。
是是是，
对。那以台湾的脉络来说，这个 9% 不是一个偶然，它是一个香港的对照香港经验来的。
但 我自己体感上解读啊，是怎么还有9
为什么还有9，
怎么还有9？对，就是怎样，这些人是怎样，你们阅读是不是？好，对不起，我要越被观众骂，
越被说太笑了。
对啊，就可是真的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如果你理，
我觉得这就是民主社会本来就会有的现象。
我理解，我也理解，啊，只是会有点情绪在，你知道吗？
怎么还不醒醒这样？
对，怎么还不醒醒？你没有看到就是当习近平取消这个任期制，然后当他的政治局的常委都变成那群人的时候，然后再加上他们这个疫情的这种武断 不觉得很可怕，就这个就是一个不值得信任，就是现在整个中国体制就完全是维系于习近平的一念之间，过去可能还有李克强做这个适当的一个派系的平衡，像李克强一卸任就走了，就是怎么会有 9% 人信任。
我觉得信任跟不信任啊，它可能有不同的心理的社会心理的基础，有一部分的就像您说的，如果我们透过理性的分析，他可能会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决定信任或不信任，
是是。
但是有一部分可能是情绪驱动的，比如说他感觉到被威胁了。
哦，你说被
威胁了，就是说我们不签怎么办
？OK OK，
我们就会被攻打耶。
所以就会跟马英九说的这样，你必须信任他，不是能不能信任问题，
对，
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
两岸关系上，你必须信任习近平，他的原话是这样。
对，他是说你必须信任。
嗯，所以这里可能有带着恐惧的成分在，他未必是纯粹的理性思考，
是，
对，而且他或者是他的理性其实是恐惧所驱动的，嗯，也就是说与其我们被整个灭倒，中共打过来他一定会赢，而且他已经会赢美国了，所以他也一定会赢台湾，那与其我们就是整个被消灭，不如我们现在就去签个什么东西，赶快把这件事情就解决就算了，暂时可以先维持一个表面的和平，然后也许可以再看看，所以他的理性可能跟我们的就是跟另外一边驱动的理性可能是
不太一样。
嗯，所以刚好也接一个调查的结果，就是也是美国肖像计划有做一个研究，就是想了解台湾民众对自己国家未来的一个想法。那这部分我们都知道台湾人大部分是支持维持现状，
对，
可是在这个研究里面还把维持现状分成了不同的维持现状。
哦，他怎么分？
嗯，一种叫做永远维持现状，
OK，
一种叫做维持现状之后再说，
OK，
另外一种就是维持现状但往独立的方向前进，
是，
再来就是维持现状但往统一的方向前进。
OK，
在讲这之前就其他什么立刻独立啊立刻统一啊这个比例都很少，那我们
先
不
管它。嗯，
对，那先讲这个好了，维持现状但以后要统一大概 8%，
好，
就跟这个相信中国这个数字蛮接近的。
OK，
我不知道能不能算是同一群人，但我觉得数字看起来还蛮接近的。
OK，
再来就是维持现状但以后
独立，
它是大概 26% 左右，我都四舍五入它，
26%、
嗯，永远维持现状就什么都不要做的，未来也不做任何决定的是 29%、
哦，比较高。
那 28% 认为现在先维持现状以后再说，有点像陈玉珍讲的那样。
OK，
对，陈玉珍来访问的时候他其实有点像这样，
这
种，嗯，他说你就是要慢慢的去经营，然后我用空间换取时间，以后怎样再说。
所以其实维持现状，永远维持现状，维持现状以后再说，然后维持现状以后偏向独立，这三个其实算是台湾大部分的市场的状
态。对，可是你看哦，完全不做决定跟以后再做决定的大概加起来就过半。嗯，这是不是也反映了我们看到的某一些现象？
是，这个是基本上美国这个战略模糊会导致的一个结果，它符合就是说我们没有单方面改变现状。对，那对台湾现在的这个政治结构来说，我想所谓的维持现状大概等于就是你不要宣布台独，不要更改国号，不要更改国旗，不要更改你的宪，不要更改
国歌，也不要改宪法，也不要修，大概。
对对对，那我想这件事情呢，台湾的民众是真的蛮就包括我们的这个权力精英，这是真的蛮把这个东西，因为他反复强调嘛，所以我觉得是真的蛮认真看待的。特别是我想在陈水扁总统的任期当中，他有一些比较激进的一些政策。好，那美国方面对他是非常有保留。我们看到后来就是在小布希政府后来有一系列的动作，就是对
Trouble Maker，
对，然后这个
还上演过什么空中迷航记。
对，
就是大家不知道会在哪里降落。
对，美国这个印象甚至是要带到就是说他对于这一次赖勋德参选，对，他就很担心他会不会变成陈水扁 2.0、嗯，是有疑虑的哦。所以呢我相信就是说美国他对这个部分他其实除非有一个重大的理由，否则他还是会就是坚持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情况底下，台湾的民意其实还是希望能够紧紧的跟随美国的政策。那维持现状显然是一个比较明显而立即的好处，也就是避免引发战争。
因为我比较意外的事情是未来朝向独立的这个比例也没有看起来很高。
真的哦，
就他就是跟其他三大块把那个统一去掉，因为统一才 8% 没把它去掉，它不是很多的嘛，但是整个维持现状里面它大概只占三分之一，就是看起来它也没有取得一个很压倒性的或者是至少过半这样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变成就只能解读说那多数台湾人是 没有办法下决定要独立的，反而会得到这个感受。
因为这边就等于是倾向独立的是 25.7 是未来倾向独立嘛，那 3.9 是希望立刻独立的。对啊，所以意思看起来就是大概就三成的人是倾向独立的，对，就是支持独立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也是蛮民进党基本盘差不多嘛，
差不多。嗯，所以我觉得潘老师的解读我觉得蛮到位的，对我来说解答了很多事情。
嗯，
因为看起来多数的民众被美国的这个政策影响的
影响很大，对，
因为大家觉得至少顺着美国的路走比较不会有战争，感觉起来这比较算是主流的想法吧。
但是我们同时又对美国又有很高的 不信任，
同时也就 三成多的人信任美国，
很有趣。
会不会那三成多就是这个以后往独立前进的这群人？
对，就是我觉得这蛮多数据是感觉是兜了起来的，好比说像维持现状未来倾向统一加上立即统一的加起来这边的 8.7%、
嗯、
跟信任中国是 9%，
对，
蛮接近的。对，感觉是都是兜得起来的，我觉得这非常非常有趣。比方说我们的，就第一，我们整个国家的未来意识形态其实受到蛮多美国政策的影响。第二，其实我们从可以各政党跟自己的意识形态族群认同跟对美国的态度这些东西其实都也是兜得起来的，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跟好玩。
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对于美国的两岸政策的态度还有包括我们怎么看待跟中国的关系、哦、未来会其实是台湾整个、外交政策的一个蛮重要的主轴，那它也是沿着政党的这个线切割，也就是说其实越来越难两边都沾，也就是说亲中跟亲美过去其实它不是完全互斥的、
嗯、
但是随着这个美国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慢慢的有一点点
必须要做选择，
要就做一点点选择、
嗯、
而且似乎即使我们在没有强迫做选择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民意似乎也慢慢的开始有一点点二选一的这个趋势的发展、
嗯、
也就是说亲美的人可能渐渐不是那么亲中，亲中的人可能渐渐就是比较以美的、
嗯、
对，台湾似乎、我们还在接着观察是不是随着他的这个中美关系越来越紧张，也慢慢的开始是也开始朝这个方向来去做
比较两极化的方式前进。因为以前会觉得亲中跟亲美不是
互斥，
不是互斥的、啊、就是台湾如果是个国家的话，我们够格够有底气的话，我们就说我们是个国家、
嗯、
那中国跟美国都来往，这哪有什么关系。但看起来现在好像不太是往这样子的想法发展。
是，包括就是说美国他特别派人来到竹科来去说，哎，我们要禁止输出高阶晶片到中国去，这是一个美中贸易战的一个美国的重要政策。对，他得专门派人来台湾，而且到竹科去传达这个美国的立场。所以显然就是说我们想要做两边生意然后两边沾这样子一个态度越来越困难，因为美国其实显然它在一些重大 的这个经济政策上面，特别是晶片的这个政策上面，它已经不允许台湾这样做了，两边讨好。
嗯， 嗯，这看来等距理论感觉也不太容易实现嘛。
我相信是，如果特别是在某一些这个美中主要的贸易冲突点上面是越来越困难。
所以未来选边站看来是势必要发生的事情。
现在目前看起来是某些政策上市，那接下来如果他们的冲突点越来越多的话，我想台湾会越来越需要在更多的议题面向上面做选边站。
我想呼吁一件事情，因为这些研究就很多的这个现象去做出的解释跟背后的这个成因去做一些推论跟老师的讲解嘛。那我觉得大家如果相信这些事情的话，记住一件事情，不要再看少康战情师
怎么直接点名啊，我以为你要讲不要看一些抖音短影片那就算了，怎么直接点名人家节目。
我就过年期间陪我外婆看少康战情师啊、
嗯、
啊，就是很多东西啊，就是都是乱讲的 就为什么我们不怎么样，为什么我们不怎样啊，这就怎么样，这就怎么样啊，很明显跟很多研究看起来是都很互斥的嘛。哦，对，所以我觉得多看社会科学研究是好事情。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潘欣欣老师来我们节目分享美国肖像计划的这个大型民调，
尤
其是针对台湾人怎么看待美国怎么看待中国、
嗯、
然后发现台湾人可能以美论非常非常严重。那重点更重要的是、啊欸、为什么会有以美论，因为台湾实际上是需要靠美国帮助国家，我想大概也不会有人否认这件事情啦。
对，
当然会有人说、啊、这个听起来很没有骨气啊，怎么一个国家还要去靠别的国家帮忙，可是国际关系就是这样嘛，人家是大国那我们就不是大国，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大国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譬如说我们在国际上我们看到一种北约啊，类似这种军事上的联盟啊，经济上的联盟，反正国际上就是要靠合作，那我们既然不是最强的，那我们当然要跟最强的合作。有人会说那为什么不跟中国合作，但看起来台湾只有9%的人信任中国，我想这也就解答了为什么 不太能够选择中国这个原因啦。所以这个计划帮助我们解答了很多我们觉得可能存在的现象，那也证实这件事情，以美论的存在，台湾人以美，但是却又
受到美国很大的，
却又不得不承认自己需要美国帮
忙，对，
不然不会在这些数据上面看到，
甚至我们国家人民的意识形态对国家的想象都是受到美国模糊的政策所影响的，
没错、嗯、
那这东西我们都必须有正确的认知。
而且以美论啊，或者是这些对美国态度的这个想法的二极化，同时也反映在政党的认同上面。
是，
此外呢，也帮助我们看到比如说台积电这个问题，
对，
就这是最近这几年最火红的议题嘛，
没错，
也包括台湾自己的国家认同等等的，都帮助我们更看清楚，也帮助我们解答我们生活中感受到的现象，让它有更具体的，有更客观数据去证明。那我想今天这一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如何来理解我们台湾这个社会。
那大家可以上网自己 Google 嘛，
美国肖像计划，
那个肖像就是那个肖像，
肖像权的肖
像，肖像权的肖像对，那我想这个、这个计划的名字非常的白话文
啊，对，
大家应该一望即知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对，那大家去 Google 去了解一下，那去看一下这个研究，说不定有些不一样的想法。
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的话，欢迎在 LINE 社群里面讨论啊，或者留言给我们。OK， 那我们今天这集到这边，我们谢谢潘教授，谢谢老师，
谢谢邀请。啊，最后我再安利一下，就是说美国肖像民意调查计划呢，它是由这个中研院的欧美所研究员吴建辉，还有助研究员李宇堂先生，还有这个中研院政治所的吴文清研究员，还有我东吴大学副教授潘欣欣来共同这个主持的。
好，那我们谢谢潘老师今天非常非常清楚的讲解，
没错。好，
谢
谢老师，谢谢，
谢谢。
好，老师离开了，那洛英，你觉得刚刚整个访问下来有没有回答你心中的哪一些疑惑？
我这样讲好了，因为在这个美国肖像这个调查结果，我们在老师来之前就看过这个报告嘛，对，所以老师的回答跟这个报告当然是差不多的。那只是说在看这个报告之前，对于这些问题本来就已经有想象了，本来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价值判断，那只是说我觉得老师帮我之前在节目上所讲的一些价值判断用一个更科学理性的方式去用数据回答，所以就像我刚才节目里面讲的，我内心是雀跃的，有点像是我早就讲了吧那种感觉。
你觉得你自己想法得到印证了？
对，就是这样子。就好比说以那个台积电那件事情啊，其实本来就知道啊，因为其实台积电这个对此其实讲过很多很多的状况，就是老师所讲的像高阶晶片它是不是移出台湾等等之类的，所以我本来就知道说台积电移去美国这件事情不会对台湾的地缘政治产生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那我就是觉得老师刚才讲更清楚，更把这件事情讲出来，然后也是我常讲的嘛，就是普马之前也讲过嘛，谁是台湾假新闻的重灾户？国民党支持者，也得到印证啊。就是我从我自己的解读来讲，就是国民党支持者对这些议题的解读，我讲个不客气一点，就是不对的，它是不符合国际现实的，它是不符合政治现实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得到印证的。
我之所以想要做这一集，是因为我觉得这调查很有趣了。哎，为什么每次要去调查台湾人对美国的一个观感？
嗯，再加上你跟这个吴介辉研究员
有一段师生情
，
有一段师生情。
对，这个
听起来
这个
不太对啊，不太妙。
是，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前提好了。对，因为这个桂智他以前是吴介辉研究员的助理嘛，然后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318的时候，洛毅办了一场。
福茂，我跟洛毅缘分的起点，
对，我们缘分的起点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故事的起点，
对，就是那个洛毅半年在学校办一场福茂活动，哎，那天有两个讲者，一个是吴建辉，一个是杨贵子，
哦，对，
是不是？
对，现在想想很荒谬，怎么有这种安排？
早上是学者嘛，
对，
然后吴建辉是我们其中请的一个学者，然后下午是学生嘛，哎，杨贵子是其中一个
学生论坛，
学生论坛，杨贵子是其中一个讲者，
对，那下午那场。啊，算了，先不要提其他的部分。
对，下午那场就反正就是那时候是跟桂智算是第一次认识啦。
对，
我们第一次讲到，因为那时候我大四嘛，然后那时候你对我来讲是一个研究生，
硕二啊，
然后你已经考上律师，然后在国际法上看起来小有成就。
对
对，所以对我来讲有点高不，
小有成就太夸张了，没有，小有涉略，
小有名气。我对我来讲高不可攀的学长，哎，然后在那边。亲自跟大家
说，现在是你高不可攀的，你的数学是要24000，我还没有破万，
又来26000，
两万六，哎，你什么？你在我看你很少在发文呢，
我很少发文啊，
人的粉丝可以一直成长，我每天努力发废文，然后再慢慢慢慢，
没有，我觉得你要去留言呐，
哦，
对的玩法是 就是你去留一些好玩的留言，一些
punchline 什么的，
也会比较好玩。
我现在是把Thread当成心得在发，
有我有看到，你很认真发、
啊，认真发就认真写一些心得啊。
对啊，你那些发的东西，我觉得你可以丢法白啊，你写这么认真，
不太适合吧？
不会啊，你那个你讲那个强尼戴普的那个哦，那个就还不好，那个很好啊，那个很赞啊。
哦，那个本来真只是写两句话，
那个、
发现
很
多人留言，
对啊，因为那个
很多人留言问为什么。嗯，那之后来录一集好了。
那个蛮，我觉得你那个蛮赞、
那个。我觉得那个适合来录一集，
因为那个很需要讲嘛，就是大家都未审先判。
对啊，
对啊，我觉得很不错。
那个、哦，那我们就买个关子。
好，
强尼戴普那个官司以后来录一集。
我们先拉回来，
拉回来。
所以
像今天这一集，我一开始是想要知道的问题，就是说，那做这个研究它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了解台湾人对美国看法？
是
访问完老师才知道哦，其实要观察以美论在台湾蔓延的程度，以及蔓延以美论这件事情。它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因为我觉得老师他有讲到一件事情，我们本来就必须要保持一定程度的怀疑才健康的嘛。
是是，
如果对美国完全毫不保留的信任，这也太相怨了吧？
其实对谁都不应该毫不保留的信任。
对啊，那以美论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站在一个我们必须要对美国有一点点怀疑，需要去检验的这样的心态的话，那以美论这件事情它到底有没有错？
对，
或它到底需要讨论点是什么？总之，那我觉得今天我得到一个解答，就是以美论这件事情其实反映出来的，或者是背后要去观察的，就是它有没有蔓延成失败主义。因为台湾不可讳言的最重要的盟友还是美国，我们不管是什么军购啊、科技啊、学术啊，很深的连结是连接在美国这个盟友身上。
是，
那如果我们开始非常不信任这盟友的话，那就陷入到一个问题，那我们下一个盟友是谁？
是谁？对。
那如果我们没有盟友的话，是不是就容易衍生出个心态是，那我们就投降？
对
对，所以我觉得值得观察的点在这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对来说，得到一个最重要的答案，就是以美论这件事情恐怕并不是一个终点，它是一切问题的起点。嗯、就是如果台湾有以美论，那台湾人是用良性的方式去检验美国，
还是
用消极或者是不理性、
不理性态度、
情绪性的态度去啊，躺平，
对，
然后什么都不要做了，
对，
我们就跟中国统一算了。那这样子的一个发展，也要去思考的事情是，它真的是台湾人民本来就有想法，还是它是在资讯战下面被操作出来的一个想法？
因为老师刚才讲一个很重要关键嘛，美国要帮你，前提是什么？你得自己要帮自己啊。如果你今天美国想要帮你，你自己都不愿意帮自己，美国的政府拿什么东西去说服美国的人民说，你们缴了纳税钱，我要去帮一个他自己都不愿意帮的国？
对啊，
对，所以像刚老师有讲到嘛，所以黑熊学院很重要的事情，其实讲那么多，不要讲黑熊学院在客观上做些什么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观，就是那个普马常讲、啊、我们做的是民防跟那个心战，嗯，就是我们要怎么提升出我们自己这个国家的一个自信心，就面对这样子的威胁，我们的自信心跟我们的支持点在哪里？主观上这心态是很重要，其实跟今天这个研究我觉得它是有 match 之处的。
那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把美国外交政策想的可能太单一了，
对，
因为美国一直是把外交政策当成最大化自己国家利益的一项工具嘛。
对，
我想任何国家都是这样，
一定都是这样子、啊、
任何国家一定都是这样。那台湾之所以值得帮助，就表示帮助台湾一定是有利于美国一件事情。
是啊，
所以我觉得之所以要保持一定程度的怀疑，它当然也是必须嘛。就当有一天如果美国觉得支持台湾不符合他利益的时候，台湾确实可能会被抛弃。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本身是没有错的。嗯，但是这个想法不应该被直接等于说那美国不值得信任。
对，
不直接等于美国不值得来往。嗯，不应该等于说那我们从此就不要跟美国或任何的盟友有更多更积极的行为，反正好像都会触怒中共，那我们干脆跟中共统一，这些都是不能画上等号的事情、
嗯、是。而且国际大环境也变很多啊，
对，
中美断交那时候的脉络跟现在脉络完全不一样啊。
对啊，
那时候美国可能还期待让中国复起来，中国会走向民主化，那现在美国对于这个期待很明显是落空了。台湾当时也没有台积电，现在有台积电，整个地缘政治的重要性的影响早已今非昔比，所以我觉得整个脉络不一样，美国也会变得不太一样。但你就像我们讲，不是要百分之百信任美国，
我们不是今天做这一集就说、哎、大家从此以后都去美国玩，然后爱死美国的东西，也没有这样啊。
对，很明显大家比较喜欢去日本嘛。
对啊，
你看过年的时候妈一堆人在日本，
超多人。哎，为什么我的朋友都在泰国？好，这个不是重点，因为泰国比较稍微轻松一点嘛，但泰国最近因为中国观光客去的少了、啊、所以开始对台湾也比较好了。
哎，台湾人很常去泰国，
台湾人到现在去泰国还没有免签呢、欸。
哎，对啊，
但是近期有一个为了要提升大家去泰国玩的一个意愿啊，所以有一个半年的一个免签。哦，就最近这半年忘记到哪，应该到今年五月还是三月吧，去泰国都不用签证，
所以
暂时性的
贵志接下来
没有， 我已经去过了
啊。你去过
那重点是
你去回来了，
因为中国人去外国观光的这个人数明显减少，那也是被这个假资讯影响的。因为中国他们抖音啊或者是微博啊就会有很多那种谁去泰国就被抓走了，谁去泰国就被什么下药麻醉然后卖器官等等的，就他们流传了很多这种去泰国旅游是很危险的，
是是是，
就变中国人很多人不敢去泰国玩。
真的哦？
真的啊，真的啊。
哦，真的是这样原因哦？
对啊，这个蛮有趣的。
哦，真有趣。
所以现在中国人去泰国的观光人数，这个回温的程度，疫情后回温的程度，没有像泰国政府预期的那样。
有趣。
所以变成泰国，他开始想说，那台湾这边能不能多去一点人？所以有在考虑这个免签的这个政策要延长。
懂懂。
所以看任何国家外交政策都是这样，嗯，怎么样做对自己有利，那他当然就怎么样做。那我们要想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怎么样做让
他帮我们对他是有利的。
对啊，这才重点。
对，
这不是去想一些风吹草动或者讲一些东西啊，反正美国不值得信任。
对，
应该是怎么样让我们值得美国信任。那美国值不值得我们信任当然也是我们需要检验的事情，但这些都是要建立在理性的资讯，
没错没错，
然后理性的判断上面去进行啦。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今天做这一集最想要得到一个资讯，那我觉得会得到的答案啊。我觉得台湾以美论看起来是确实存在。
对，
那以美论存在比较令人忧心的事情是，它并不是站在一个大家理性去检验美国值不值得信任这个层次上面，反而是因为有很多的这个错误的资讯、虚假资讯，让大家放弃，自始至终就不想要信任美国，这个比较是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而且就是我之前节目上一直不断跟大家讲，就是美国跟中国就是不一样的。
嗯，
对啊，一个独裁，一个民主，一个卖我们很多飞弹，一个很多飞弹对着我们。
对
对，一个卖我们很多飞机，一个飞机整天想要闯进我们的领空。我想这个两边的信任程度，我觉得应该是要差距更大，其实对我们台湾来讲是比较合理的。
我另外一个 take away 就是，我觉得今天这集这样讨论完之后呢，我觉得国际关系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的影响力它必然是存在的，大家不需要去避讳谈这件事情，而且大家应该要正面的去
思考，
正面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今天访谈中我觉得传达出另外一个很强烈的讯息是，美国的对台政策其实对于分化台湾人民不管是意识形态或政治分野，都有非常强的作用力。
对，
对，美国的战略模糊策略，老师就直接直白的说，
很成功，
非常成功。
对，
但我刚刚没有问老师说，他有没有觉得美国是有意为之的啦？
嗯，
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出说，国际关系以及大国的外交政策，它对于中小型国家来说，一定会有一定程度影响人家国家内政或民主的影响力。这不是只有台湾这样，
是
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是这样。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本来也不应该避讳去谈，而且我们应该好好思考这件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延伸出看到一件事情，美国的战略模糊政策它确实就造成了有将近一半的台湾人他不想去思考，也不愿意去思考，或者是恐惧去思考台湾的未来到底该怎么走，所以才会有四分之一的人选择永远维持现状，有四分之一的人选择反正先维持现状以后再说，那那个以后什么时候不知道。
对，没错。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一个很好的解读就是看看以后美国态度有没有改变再说吧。
对，那我觉得这也是美国可能未来也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很多人讲说战略模糊这件事情好像已经走到了一个，
因为中国也越来越不愿意模糊
对啊，
中国讲的越来越白啊。
从2019年年初开始，习近平的那个元旦的那个讲的那个话嘛，对，说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那这很明显中国越来越不模糊，美国就必须越来越不模糊，美国越来越不模糊，台湾也就不能模糊下去，
台湾就很难模糊了。
对对对，好，你这样讲比较精准，
台湾
很
难模糊嘛，
很难，对，
因为大家的手上的牌快打完了嘛。
对，
战略模糊就像是我，那我都不要摊牌，我就第二轮不要投票。
对，
战略模糊
没错，
就都不表态，
没错没错，
大家在彼此不表态的情况下面呢，还可以这个行礼如仪，
对，
就继续演一场戏，看来这个戏是快演完
了， 演不下去了，
因为手上牌快打完了。
对对 对, 对，
中共已经，习近平已经说了嘛，九二共识
一国两制，
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就是要统一嘛。
对，
那我们这边还一直坚持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
对，
这空间不大了嘛，
这个是有人在靠背啦。
对，这空间不大了嘛。那美国这边当然现在也必须思考，而且也在思考，这战略模糊是不是应该让它更清晰化。所以美国有各种的这种作为嘛，比如说 他提高这个来到台湾的官员的这个层级嘛，
然后次数频率
都变高，所以看得出来美国虽然在这个外交辞令上面还是一直讲一些模糊的话，可是实质上的作为看得出来实际是越来越清晰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集希望是可以帮助大家一起来思考，就是台湾就是被夹在 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国家嘛。
是，
那其实很多国家还是像我们一样了，啊，日本也是，韩国也是啊，
其实很，
菲律宾不是也是这样子吗？那他们都没有问题啊，但南韩有个敌人叫北韩啊，
哎，
北韩已经直接宣布了，啊，放弃跟南韩和平统一的这个想法，
没错，
对，他们就什么统一部之类要废掉了，
这是一个大消息哦，
对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对啊，嗯，
这个消息冲突出来之后，南韩当然紧张嘛，更紧张是日本，
嗯，
就是那个北韩动不动就会去骚扰日本一下，
对，
北韩很喜欢试射飞弹穿越日本上方，
对对对，
跟我们，那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啊，
对，
我们中共现在那个飞机是在台海中心那边绕来绕去，
中国那边是发卫星啦，
对，
卫星穿越台湾，
我是说平常那个共机扰台还在那个中线旁边，这样
北韩更疯啊，那飞弹干，
你看，
哎，
三不五时射过日本一下，
你要是没有射好，
它就掉日本上面了，
对啊，
对啊，那菲律宾跟中国有这个南海的这个
南海的争议
嘛，那些岛啊，中国就画一条线，画个什么九段线，南海上面的这些岛礁啊，全都是他的。那有一些名就离菲律宾很近，
嗯，
有一些名离马来西亚、离越南很近，那就全都是他的。
这个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斯嘛，我们之前不是有讨论菲律宾的选举？小马可斯，你还记不记得他们那时候这个赖清德当选之后，还有恭贺
台湾总统？
对。中国气死了，
对啊，
因为小马可斯，
中国还骂他不读书，
对对对对，
骂他不读书，
对，那因为小马可斯现在态度是比较亲美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跟台湾息息相关，
息息相关，
整个东亚的这个东亚岛链第一线是整个是连在一起的，对。
那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是，因为中国的野心已经藏不住了啦，
藏不住了，
中国野心藏不住，
他们想要统治世界，其实
我觉得
你不觉得吗？
他们也许政治上不是说要去建立一个什么世界政府，可是他经济上、
文化上。
他想要拥有主导力，他希望全世界都讲中国话，
对，
全世界如果都讲中国话的话，你是不是中国统治的那种差，
对，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哇 SHE
SHE
出来，
伦敦的什么夫来的莫斯科的沃夫冈嘴里说的念的都是中国话，
板凳宽，
扁担宽，
扁担宽，板凳长，
扁担什么板凳上好，这不重要，反正我觉得中国的野心越来越明显，那其实全世界各国这样的竞争是正常的，但是不正常的是因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
对，
它没有办法用民主
的方式
用符合人权方式去进行这件事情，
是是 是
会变成我们会担心他的权力，尤其他在国际上的权力大到无法控制的时候，
那就完蛋了，
那其实对全世界的不管是法治状态、人权状态
灾难，
甚至全世界各国都会，本来就已经运行良善的民主制度全都会受到影响，
其实正常的竞争，你刚才这样讲，我觉得讲很好，就是对正常竞争不应该这个样子。
对啊，
应该，哦，我们稍微举个例子好了，我们先撇掉日韩在政治上的一些分野，其实他们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做各种文化竞争嘛。
对啊，
对，日本的动漫，
对，
韩国的 K-pop，
对，
两个在棒球上竞争，那其实这才是一个国与国竞争应该要有的样子。
哎，没有人会觉得这是威胁，啊。
对啊，对啊，对啊。
K-pop 现在在美国也很流行啊。
而且这个东西是世界各国受益嘛。
对啊，台湾以前看日剧啊。
对啊，现在看韩剧。
现在看韩剧啊。当然这个是什么艺文界会觉得，啊，怎么没有人看台剧，那台剧就要急起直追啊。那中国如果中剧来的话，它其实更麻烦是它背后有这个中资的力量，
对，
有一本书叫价值战争，大家可以去看，中国在打这场经济战文化战的时候，它用的是国家力量，
国家力量
去形成一个不对等的一个力量，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case 考试，以前经济上面日本一度被说要超越美国，
对，
那当然美国后面用了一些方式，可是这也本来就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竞争，不会有人觉得日本超越美国的话，日本开始要恢复什么帝国的，现在大家不太会这样讲，日本
不太可能，民主国家很难会这样做，
对啊，不会用这种侵略的野心去看，
你侵略就要花钱啊，人民会支持你这样做吗？
何必呢？所以我觉得今天这集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用不一样的方式以及更多更科学的资讯，因为这是社会科学去调查出来的结果，来帮大家来思考台美中三方关系未来该如何前进，
没错，
好，那就是我们今天的 Take Away， 大家拜拜
拜拜。